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一小时，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大家早安早安。时序来到5月13号礼拜二的早上，早上啊都需要营造一些美好的氛围，让你觉得今天一整天都会过得很好。帮大家选了一首歌曲哦，就会让大家觉得今天应该是个不错的日子吧。这首歌曲呢是郑怡所演唱的《微风往事》。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晨雾弥漫中，音乐在我心里响起，幕已开启，别再忧愁。去后
现在时间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哦，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就是我啦，微微。大家要关注我们更精彩节目，尤其是微微这个365天各式各样的节目内容，可以在脸书上面啊 ，IG 上面，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我的微是一个草字头，在一个威风凛凛的微哦，叠字。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按赞脸书跟 IG 哦 ，DJ 微微，追踪我们更多消息。那在收听我们节目呢，大家可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载下来之后，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在上面也有这个重播区的选项，留声机哦，点进去可以选节目跟名称，大约会放20天左右，大家可以把握机会。还没有下载的朋友，赶快来下载。我们今天选的第一首歌啊，微风往事，是不是真的给你一种就是拂面而来很清凉的微风的感觉呢？那就会让你心情特别好啊。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种气氛哦，也不能讲是气氛，应该说空气的感觉好了，就是那种下过雨之后很清爽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空气没有脏脏的，不是充满灰尘跟悬浮微粒的，是很清爽的，然后不会让你觉得黏黏的。然后这时候如果起风的时候，那个风哦打在你的脸上，会觉得冰冰的，很舒服。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呢，在都市可能要挑一下时间哦，因为例如说现在外面车很多，那个就会有乌烟瘴气的味道，你可能要到公园吧，或者是比较没有汽车机车的地方。那如果是比较户外的空间，山林走，哇，那个拂面而来的那种空气冰冰凉凉的感觉，真的让你觉得很舒服。会这么羡慕这种感觉哦，表着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压力很大，很多人觉得那个我工作压力好大，生气哦，就觉得哎呀，我好想要放松，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放松呢？这也是大家在学习的课题。我看到一篇文章哦，他跟大家分享的，就说你要管理你自己。那这个管理这个词哦，有的时候会给大家一点压力，或者是说会给大家一种很严肃的感觉。他的管理指的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个学生啊，或你是个上班族啊，你是一个退休的人啊，你去管理好你一天要做什么。不是说你要把这个计划表写得很详细，有按表操课，而是说去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跟行动，去掌握到让你舒服的生活节奏。如果于我而言啦，我们大部分的生活真的会放比较多的重心在工作上面，有些人可能有事业这个登峰造极的要求哦，对自我的要求，你就可在这方面会给自己一些压力，但是一直给压力并不好。有的时候压力太大，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要讲说，哎呀，那我就不做了，常常都是挂在嘴边，我就不做了，太累了，就是很辛苦啦，我不想做了。我应该如何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放松的时候就适度放松呢？这其实真的是一个长久的课题哦。有些人可以享受工作，有些人会觉得哈，工作要怎么享受？工作就是痛苦的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很痛苦，应该要如何来做转换呢？这个管理专家就说了，你可以来享受你的工作。那享受工作呢，不代表你要一本正经的，或者是很拘谨严肃的。尽管被雇用而来，唯一的目的就是做好你的工作。诶，这句话给我很矛盾的感觉，你一开始叫我享受，可是你又告诉我我被雇过来只是为了工作。其实他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并且就是血淋淋的现实。你要享受你的工作，不代表你的工作就是一定要很严肃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会坐在这个办公桌上，我们在这个工作台上不断的劳务，就是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做好你的工作。你要先认知到这一点哦，尽管残酷，但是是事实面。那下一步应该怎么想哦？你要怎么去享受工作？他说呢，把你的职务跟角色放到更大的格局当中去看待。你可以努力的工作，同时享受其中，这两者其实是可以兼得的哦。 哇，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哦。他希望你的是，你在某一些阶段，你要保持专注的时候就要认真，你放松的时候就要适度放松，要松弛得度。也就像刚刚提到的，为什么把自己的职务跟角色放到更大的格局中去看待？如果是比较刻板印象的想法，就是诶，老板交代我做这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做完就好了，赶快加紧赶工哦，或者是我的工作量很大，我快把它做完就好了。比较大一点的格局，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你会去思考，我要怎么好好的把事情做完，同时我也可以做得很开心很快乐。尽管这个工作本身也许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有压力的事情，是一个辛苦的事情，但是我要去找到让自己快乐的原因，放松的方法哦。他也提供了其他的一些建议哦，他说别让工作影响你，别让工作影响你哦，这句话也是带有一点冲突感的。如果我们上班族啊，一天可能花至少八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工作上面，你要怎么不让工作影响你啊？你可能今天被老板骂啊，今天上班迟到啊，就心情不好啊，怎么可能不影响呢？就会遇到不开心的事啊。他的意思是告诉你哦，你要让工作跟生活情绪去做一个脱离。也许你确实会因为一些事情感到不开心，就压力很大，但是当你遇到负面情况的时候，就把这样的感情这样的情绪放在哎呀就只是工作上面，我也只是影响到我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不好，不要让这些不开心影响到你生活的其他部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上班可能至少八个小时，但是一天有24小时，尽管人人都需要睡觉，但是基本上我们可能也有其他的十几个小时是舍得在做别的事情，而不是工作的。那你工作所遇到的压力跟挑战，在你下班的那一刻就切断它，别让工作去影响你。你在工作的时候去专注于工作，去在乎你的工作，但是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就让自己脱离，去掌握的工作节奏，松弛得度哦。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理念蛮重要的，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从头到尾你都不要让工作去干扰你，去影响你。这个不代表说你已经不在乎了，或者是你可能真的觉得我的工作表现很好，我也不再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或自豪，而是你选择把事情放在合适的背景下思考，这样你回家后才会彻底的放松。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你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压力很正常，很痛苦，这也很正常，但是就仅此于在工作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因此感到痛苦，感到焦虑，感到觉得不痛快，但是一结束工作的一个场域，你就把那些东西要抛下，这个该放下的就该放下，你这样才会让你心情有休息的机会嘛。把那种不愉快带回家，不愉快背在身上，整天胡思乱想的，那你的工作时间意外的变长了。尽管你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也许你的劳务上并没有在进行你的工作，但是你的所思所念所想都是工作为你带来的压力，那真的太痛苦了。很动感的旋律跟节奏，8:1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这首歌曲张宇所演唱的《没关系》。
贴心，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担心，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爱有玫瑰过激，有点神秘，难免对他充满好奇，那种男人透露让人着迷的吸引力。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问一句你就会避、啊、我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爱跟谁就跟谁出去，没关系堕落，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没关系沉醉没戏，是我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
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是要做休息，进一段广告，稍后马上回台北再飞跃的节目咯。
那叫大认真你的第一眼，那叫大第一季爱的照念，是天使降临在身，第一句他是爱有我的天，耳朵红到了指尖，还要假装看不见，应该没人听到我的呼吸声，
世界的假戏耍真的那么认真。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棒，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些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你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月，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的8:20哦，通勤时光，微微都在台北，在飞跃陪伴你。在上班前呢，听听好歌啊，也聊聊一些跟工作有关的、生活有关的事情哦。我们刚刚前段才聊到，就说要享受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在内心是很矛盾的，因为工作嘛，就是有痛苦的成分在啊。然后你要我享受，你都觉得说是怎样要我享受痛苦吗？但是工作是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的考验嘛，你总归要找到一个方法让你觉得去做这件事情你心里舒服一点。如果你一直觉得很痛苦，那真的很累哦，真的完全是被迫的。当然我必须得承认，很多情况下身不由己的情况是真的非常非常多，但是调整心态是自己要面对的。当然你也可以不调整，但是你就要一直生气哦，一直痛苦，一直生气，那很累很累。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哦，他在提到现在的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结构啦，其实跟人口结构有密切的连结。以前呢，被认为是一个企业当中的一个稳定力量，是整个公司当中比较中世代的哦，因为再大一点点就是退休了嘛，年纪更长就退休了。但是在这个公司企业里面呢，想能够稳定企业并且坚定的发展，就是看你们这家企业当中的这个中生代是不是可以稳住公司企业面对的挑战。因为这一群中生代的人呢，他们多半就是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也许工作20年、30年，小一点啊，我们往下推20、30可能都要退休，我们再往下压一点，可能15年吧，10到15年，10到20年之间，其实是有足够的工作经验，并且人生的历练也比较丰富，他对公司的业务啊、产业啊都非常的熟悉，可以承先启后。而通常在企业里面，这样的中生代的工作者也多半可能已经是一个小主管了，也许不见得是爬到很顶尖，但多半有一点点管理职的角色在。但是现在在台湾哦，这个所谓的中世代哦，也就是中阶主管哦，竟然也有离职潮诶。我心里想说啊，不是都快要往退休族迈进了吗？为什么要离职哦？有些人觉得是不是想不开哦？其实是他们面对很大的挑战，而企业如果顿失所谓的中间人才，就是刚刚提到中生代的话，企业面对的挑战更可怕。因为他失去了这个中世代的支持，太年轻的菜鸟根本就没有办法成为主管，他对这个企业、对公司一点都太资深的嘛。虽然他经验丰富，不过他准备要退休了，那真正的主战力如果完全消失，那问题可就大了。这也是很多人很担心跟害怕的一块哦。很多人都觉得是新世代比较喜欢跳槽，有更多的中生代哦，更是面临到感受到这个转职的趋势啊，产业的脉动，他也觉得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他就一定要在这个公司退休了，倒不如在自己还有点条件的时候就赶快转，赶快跑。也因为他们的离开极其果决，很多企业马上面对的就是啊，我的中阶主管没有人了，但是下面的人太年轻又升不上来，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挑战哦。那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啊？不是做得好好了吗？做的10年哦，快20年、15年，诶，好像发展也都还不错，怎么说走就走呢？他有他的为难之处哦。这篇文章呢就详细分析了为什么刚刚提到公司企业的主战力有中生代这些小主管们或者是中生代的工作者想要跑，有几个大原因哦。第一个，升迁上不去哦，是被誉为最大的原因。其实主管职真的有点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虽然每一个产业或职位不太一样，但是这个管理职就是位置就是蛮固定的。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公司服务有到一个年纪了其实你经验也蛮丰富的，没有办法升上去，可能第一个不见得是因为你想不想当主管，而是因为你想要加薪啊。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不是想要成为什么主管职，那最细的条件就是你的薪资有没有随着你的年资增加嘛，你多多少少要增加嘛，不然你继续待在这边到底有什么用意啊？是彼此绑架彼此嘛。通常企业还是会有一些规则跟条件，是随着你的年资增加要给你一些些薪调整。 不然你的薪资怎么可能会跟刚进来的小菜鸟一样呢？你的个人价值就应该摆在你的薪资上面啊。所以回过头来讲，如果你带的这个公司跟企业，它的升迁管道并不明确，它的升迁制度没有一个规范哦，甚至不单纯是主管职哦，而是你连加薪这件事有一个很明确的指标跟指示的话，那他在这边继续待，也就是一直待，浪费自己的青春岁月，好不容易磨练到一个算是能出头的年纪了，也算是有经验的，但是他也无用武之地一样，他得到的经验或者他个人的成长没有办法反映在他的待遇上面，那他可能就宁愿会选择一个相对更有制度的地方，才有办法会觉得说，我做的事情是可以得到一些回馈，所以刚提到，没有未来前途渺茫是很多中阶主管，觉得跳槽的原因，甚至也透过跳槽去接别的产业跟企业的小主管，这也是很常见的选择。那还有一些挑战哦，因为这个中世代的工作者，他有点像是那个三明治族，因为他上面还有大老板，但是他的旗下还有一些新进的同仁跟小菜鸟，这个小菜鸟们呢，或者是他的这个新同事们哦，下面有点搞不定哦。我觉得就是蛮可怜，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那个家庭结构，这爸爸妈妈就是他上有老父老母要这个来供养，然后呢还有小孩子还在求学，就是蜡烛两头烧的那种感觉。这个在中生代的作者大概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在企业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挑战。那还有一些情况啊，是问题没人理哦，这是什么意思哦？因为在更上层的人，他会说出他们的企业的方向跟理念，实际上你可以执行策略的人，通常是这个中阶的主管，他才会把理念哦化为具体的行动。但是那个理念真的能化为具体的行动吗？有的时候要打上一个问号，毕竟要做梦嘛，大家都很会做，但是做的梦能不能成真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这个压力就压这个中生代的主管们身上，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会觉得问题很难解决，这个上面的人也不见得会给你一定的支援，可能是资源的支持，或者是心态上的支持，而下面的这些小下属们呢，也不见得能够认同这个大主管们的想法，他只会感受到我们的中阶管，在这个方向拟定上面哦，好像有点混乱哦，那个感受又不太好，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中世代最辛苦的地方啦。而最惨的呢，还有这个业绩要我扛哦，也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业绩方面的压力。普遍来讲，在中世代的主管多半都会面临这几个挑战哦，不管你的产业或者是你的职业类型是什么都一样。那到底要怎么留住他们呢？就像刚刚提到，他面对的挑战这么多，企业也不希望他们就是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这样子位置空在那边，企业也觉得很麻烦，因为要培养的人也还这个经验不足，没有办法承接，那该怎么来去做改善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人资专家哦，强调，如果想要来留住所谓的中阶的工作者，其实真的必须为他考虑哦，中阶主管的成长跟晋升计划。很多企业会先把资源放在说留住新人，因为现在缺工嘛，年轻人根本都招不到，但是也别忘了，中世代也是需要被慰留的也是需要被善待的所以提供给他们一些成长跟晋升的计划，让他们觉得未来是有盼头的才会留下来，并且呢也提供给他们一些领导管理的训练哦，帮助他们去学习怎么去管理下属给他一些资源，然后甚至告诉他说，其实公司跟你们站在一起的，我们一起面对这个管理的挑战，这个心态上可能感觉就会好一点点，并且去调整这个绩效制度，让主管愿意去承担责任，因为权力跟责任是对等的嘛，你要有权力就必须要有，但是不能只给人家责任而不给人家权力哦。那这样听起来中阶主管超惨每一个世代或者是每一个工作者都有自己很惨的地方，但是如果企业是真的想要留住的人才，不仅是年轻的人才，其实中阶世代的也很重要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哦。而刚刚聊到的这个中阶主管的流失哦，其实算是企业的一个硬伤啦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的年纪呢稍微略长一些些，可能是真的即将退休了，但也有一块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中阶世代的主管真的是蛮辛苦的。我自己的话，因为年纪还是比较算小一点点啦，我已经有比我更小的同事了 我也不是年纪最小的了，但是我也会感受到，真的在每一个年龄层不同阶段哦，你要去思考的人生目标跟计划不同，要接受的考验也不一样，年纪越大越长你要去做的挑战也就越多，你的确也会更需要说有团体的支持跟协力，然后理念要一致，让大家一起在做的时候才不会觉得说哎呀都是我一个人在做，那感觉很不好。明明都是一个团体嘛，一个团队嘛，怎么会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呢？理论上应该是要很多资源都一起具备嘛，这样子才会更有动力的去完成更多的挑战与任务。现在时间早上的8:30分、31分咯，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很多生活话题、工作话题。听听歌曲哦，转换一下情绪。当爱已成往事，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限神秘，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一夜流连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我你会
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将往事留在风中，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泪眼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周二时光哦，继续来听好歌曲。我们来听到王力宏《花田错》哦，节奏比较明快一点点。稍作休息，稍后节目当中要进入的是我们的周二固定单元《谈笑说爱》，很多温暖的故事在空中分享，告诉你。
夜好深了，这窗明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微博点的主播，我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生存已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唯美，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如水，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
我今天犯的错。
生做是高，学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仔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
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谈笑说爱，在今天谈笑说爱呢，一样邀请到的是在嘉义哦 KISS 内用国小的校长曾月照校长。校长你好。
好，微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分享到很多 KISS 内用哦，很多有趣的故事啊，包含课程的一些变化，然后学生怎么去学习的、哦、那其实在 KISS 内用哦，学生没有很多啦，少少的。我刚刚才问一下，对，二十几个
吗？现在25位了，已经就是今年转来3位哈，原来22位，然后今年下学第二学期呢又转来3位，所以目前是25位，就是有持续进步的这个人数哈。
对，蛮不错的，因为其实很多学校的挑战很多啦。
是，
对，就是说小朋友真的越来越少，然后但是还是有很多学生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他可能也就住在地，你要让他去很老远的地方念书，那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
那我们之前聊过啊，在 KISS 内用有很多很有趣特别的课程，像是之前有讲到说在校道的这个推广上面跟基金会有一些合作啊。那不知道小朋友的反应怎么样呢？就是当然他们上课嘛，老师可能也就上他觉得我们要来推动的一些内容，但小朋友真的能懂吗？然后他的反应如何呢？校长有接受到什么样的回馈吗？
OK， 好，那小朋友他会讲到就是他最喜欢新校道的课程是哪一个方面、哦、其实他本身我们刚刚讲过，他去了解说哦，妈妈的时候这样把我生下来这么的辛苦的这种感恩，然后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说你在家庭里面如果有时候不乖啦，可能爸爸妈妈处罚了，那事实上孩子就会体验到说他处罚的有理的话，其实他还是很虚心的接受。可是孩子他还是会辨识，就是说如果家长在处罚的过程当中不明就理的这个部分，其实孩子也会辨识说是不是家长的情绪上的问题。好、哦、觉得这个部分给孩子真的是去看到实际面，而且他也学会了辩证的部分。好、哦、那觉得这个孩子他从这个整个实践在家庭的实践里面，他更懂得去理解一下在家长的这个就说这么的辛苦哈，这去为了这个家庭，然后当然他也还是会有情绪在的。所以呢这个孩子们就是去看到说爸爸妈妈的这种辛苦，他更能够体验到说我怎么样去跟家长哈、哦、跟爸爸妈妈去做这样的一个把事情的家庭的事情做得很好这样子。其实我有让孩子们去做这样子，就说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的爸爸妈妈的工作环境，就是当时齁、哦、我们会期待说你要理解爸爸妈妈每一次他为什么要去辛苦的工作、那到底有多辛苦。那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他的家庭是中破塞齁、那这些孩子其实我觉得很感动的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真的去帮忙陪伴着他的爸爸妈妈去板德哈，
哇，那、很强哎、欸。
对对，那其实你看到每一次看到这个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哇，那个孩子真的他懂爸爸妈妈这么的辛苦，那他更其实整个在学校的学习上哦，他真的更珍惜时间。那我就看到说哦，这个真的是的推动真的很棒，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去把这样的一个校道课程好、哦、事实上在我们的每一个教室里面来实践。这样子，
刚刚讲到一块，就是说，其实从小朋友的视角，就是说他才刚脱离家庭没多久，因为年纪也蛮小的嘛，对，但是
8岁7岁，
对，然后对自己的父母的生活，其实老实说也不太认识，因为我们平常你自己去想嘛，我们小时候接触也不就是早上起来可能父母把你挖起来，然后一边喊着一边吼着，然后说赶快吃早餐，然后
对，载你去上学，
对，然后赶快，要不然要迟到了，然后书包赶快背一背，便当要记得带，巴拉巴拉，就是这样子，然后每天就不断的
routine 啊，对对对，
所以从小朋友的视角，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是
欸，我去上学之后我父母到底去干嘛，
对对，
就想说欸，他是很晚会来接我，但我其实也
不知道爸爸妈妈的辛劳啦。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的，因为我大概跟孩子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全其实那是全校，不是只有二年甲班而已，每一个孩子都要去关怀关心你的爸爸妈妈的工作，如果可以跟去一次两次，这个都可以的，去理解到说爸爸妈这么辛苦的为家庭在打拼，那小朋友您的工作，你要做什么，这才可以更呼应到家长的这种他可以比较放心的工作啊，那更能够互相彼此的去体验到，就是说为了这样成就这样的一个家庭嘛哈的发展，所以呢，孩子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家长的角色是什么，那彼此之间呢，就更有进一步的这个理解对方。对，
哇，欸，像在 KISS 内用啊，我感受到说不管是什么课程，其实重视说大家要分享讨论的嘛，所以并不是说我只关心到说哦，我的爸妈是做什么我了解了，其实我们也会听到的同学，
对，
他可能会分享，或者他会提到他父母做什么，或者是他的一些，可能有些很真心的一些对话，这会不会也对孩子产生一些新的一些等于说认识呢？说因为我家是这样，但没想过我同学他们家是那样哦，原来有这样的家庭，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机会。
对对，很好，我觉得这个在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就会去更理解到其他的家庭生活，他是怎么样去运作的，然后更可以认识，其实也一方面也让我们孩子们去了解说，哦，职业的类别原来有这么多啊。那也许我而后我长大之后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类别呢？这也又是另外一个开发给孩子的这些潜能的开发，这样子，对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讲到新校道在学校的一个推动，或者是 KISS 内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课程，让小朋友在真的刚刚讲说国小阶段，其实年纪真的蛮小的，
是，
但是这是一个很黄金的时刻，
没错。
只要以现在台湾的一个教育的一个需求或趋势来看，其实脱离国小之后啊，会有一大块就是你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考试上面了。
对，
也真的是只有在国小以前，相对来说比较不会有这个现实的压力。
对，黄金，其实黄金时段，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认知可以从小就扎根，所以我觉得新校道文明的这个校道精神哈，可以在小学里面呢就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孩子们去做一些沟通跟互动的部分，那让他更内在的一个内化的一个情境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
我想这些讨论呢，有时候应该也会让大人蛮惊讶的，
是，
因为我们没有讨论，我们也不晓得说啊，原来小朋友是这样想，
他的想法是这样子，对，
所以反而是我们这些大人有的时候也会被小朋友影响。校长自己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说小朋友的一些反应啊？因为像刚刚讲，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嘛，
对，
可能让他们写一些学习单啊，或者也许要跟同学啊、分组啊讨论等等都有可能。那校长或者是老师有没有侧面感受到说，哦，小朋友的一些真心话对大人来讲也是蛮冲击？
对，好，那我想就说孩子们终于懂得说，诶，我自己怎么来的，因为爸爸妈妈把我孕育下来的，好，那才知道说原来这样的一个怀孕过程当中齁，他很感谢原来因为有爸爸妈妈，所以才有我，所以孩子们这种跟家长齁，就是说他要去查阅生日的部分啊齁，那这样的一个连结齁，那家长会觉得说，哦，他而且会在这一天里面特别跟妈妈爸爸妈妈感谢，我觉得这样的家长的这种感动，就是说可能过去他自己的本身也没有去对他的父母这样的一个说法齁，对，那当他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反馈回来的时候，事实上他非常的感动。那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提到，就是说原来爸爸妈妈也有情绪的。那这一件事情其实他就他看到，他可以察言观色，看到爸爸妈妈其实很累的时候，那孩子们齁，他懂得去跟因为我们在课程里面有一些不就说跟嘉义大学合作的这些就是化学的课程，那当然就是做一些相关的精油啊、按摩啊、按摩乳液这样的一个制作，做完了以后呢，学生可能在回家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个这样的 温馨的时间，诶，爸爸妈妈很回来很辛苦了，然后帮他做一个按摩啊，或者是捶捶背啊这样子，或者甚至阿公阿嬷也是我们推动的范围，哦，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孩子们他懂得我的心啊。
对，我觉得父母会很开心吧。
是就是这个感动啦。对对，
并且我觉得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啊，虽然很多人会讲说，哎呀，还不是说老师在课堂上讲，但我觉得以现在小朋友来说，他你一定要让他真的有感觉，他才真的会去做，不然他就是敷衍你嘛。现在小朋友多聪明。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引导，跟家长团在联络部里面，那老师呢会把这样一个议题，就是说今天上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是什么，那家长也能够理解知道这个面向，然后我们互相的在家校在学校跟家庭之间呢做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一个联系。
不只是说，哎，我知道我的照顾者们是生日啊，或像刚刚讲职业啊，
对，
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哎，有些小朋友也可以感受到说，哎，爸爸妈妈成人哦，大人也是有自己的情绪的。
对，
我觉得这蛮不容易的哦，是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年纪很小，我们只在乎今天自己开不开心啊，然后有没有吃到喜欢吃的东西啊，谁会在乎其他人
别人
对感受如何，其实要让他去理解或同理，蛮意外的。
同理心，嘿，我觉得这个在整个附加感觉，就是原来其实没有想到的这一些齁，哦，发展出来的这个风景齁，哦，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一刻吧。对。
确实，因为从小孩的视角，哦，大人啊就是很厉害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需要
困难，对，他不会有困难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你好像是我有什么问题，我就要找我的爸爸妈妈，找老师嘛，找大人。
对，
所以真的在我小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反正大人都可以解决啊。
对。
我解决不了，大人一定可以解决。可是当你去感知到说，欸，其实自己的爸爸妈妈照顾者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也有他的为难，或刚刚讲说情绪的时候，其实这个变化是很不容易的。
对，真的真的，我觉得更能够深刻的去连结到亲子之间的心情，这是我们觉得很棒的地方。
所以其实有时候是真的，我们在课堂当中去做一些改变啦，不只是说，欸，我们特别运用一些课堂时间去带入一些课程。 Kiss 内容他自己本身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课程规划，是慢慢累积啦，
累积，对
对。那我想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有些学校是说在既有的框架里面试着去融入一些资源，那有些是整个体系的改变，
改变，对。
其实我觉得都蛮好，因为至少说，欸，我们好像也感受到我们不能再用以往的那种很知识化的课，
就是，知识化的啦，就是说宣导式的哈，这个导跟我们学校端用倡导的方式去告诉说啊，小朋友你要怎么去哦，你要孝顺父母啊，这件事情。可是他其实很，我不知道怎么从来哪里孝顺父母，他切入的点他就不清楚。好，那如果我们刚刚就是透过我们的课程上的这种讨论之后再实践啊，然后再彼此再去评量，就是说，哎，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触角发展的状况是什么，那就更能够理解到就是说这样的课堂是不是有效的。
像想想都觉得这样小朋友变少也是一件好事吧。你说我们以前人那么多，其实要老师做到太累
太辛苦了。那也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班级齁是精致的齁，目前的学生大概就是就最大数有六位齁，可能四位啊这样子的学生。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其实更能够把每一个孩子的心齁可以串联在一起。
对，
更精致啦，因为老师在带学生的时候，我就也看到说，欸，很用心的去用一些方法跟策略齁，然后在他课堂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实践。对。
等于说对于老师来讲那个信心也会增强吧，因为以前的习惯真的是说小朋友太多了，你说我真的很想要那个倾全力照顾，也很难呐，啊。
对对，
对，有很多现实的挑战。那确实，现在在学校里面啊，有很多不同的教学形态，或者是不同的教学资源，可以供老师来做一些运用跟弹性的调整。其实是会让刚刚校长有提到那个教学是很精致的。
对。
然后也老实说，就有点还蛮客制化的，哦，因为我可以顾好每个小孩嘛。
对对。
我也知道这个小孩他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今天怎么样。
对。
如果你说以前我们那种一般三四十个。
十 十个，甚至以前这更早的时候曾经教到64个了。
那个教室要坐满，卡到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的墙壁，然后那个扫地用具要搬到外面去的这个情况，这个真的是差异太大了，
太可怕了。那时候你要让老师这么做，那也真的太为难了，
也没有那个时空啦，这个真的是长得不一样哎。
所以现在我们倒也是可以趁此机会哦，尝试换方式，然后也重新去倾听一下现在小朋友的一些烦恼，还有他们现在也面对的挑战是学校啊、家长啊、小孩子啊一起来共同面对。
对，
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 Kiss Neon 的校长曾月照校长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校长。
好，谢谢大家，拜拜。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8:55:5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礼拜二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故事，最后也来听好歌曲啦。明天同一时间呢，通勤时光早上8:00-9:00和你空中再会。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带我的爱，你快回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4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4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正声75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正声走过75年，多年以来举办的歌唱比赛当中，发掘了许多知名歌星，而邱兰芬也是其中一位。8岁那年，邱兰芬到正声台中台参加歌唱比赛，她以《快乐出航》这首歌曲赢得了公组总冠军。民国58年，16岁的邱兰芬在台中西北饭店担任驻唱歌星，当时更因为日本游客多，她也会演唱东洋歌曲，当时就演出了酷寒女神龙的日文原曲《钢挺 Blues》。后来巨石唱片出版社想请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先生把这首日文歌曲改编成台语版，邀请他担任这首台语歌的主唱。苦海女神龙是布袋戏剧《云州大儒侠》实验文当中搭蛋公主郭娜娜的主题曲，因为搭配了金光布袋戏系列电视剧，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曲目。回顾邱兰芬的歌唱生涯，就是从正声开始，而他也对于正声怀抱着深厚的感情，觉得正声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直到现在，有时候跟子女经过正声台中台附近，他也都会告诉孩子，妈妈就是从这里的歌唱比赛出来的。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